我们请看看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留意第十二啊，第十一节，十一节那里是这样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这样的追求和学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个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很明确的，我们是为了服侍主而追求认识主。这一节的经文里边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表达，我们要殷勤服侍主，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然后弟兄姊妹你注意，他指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对象，我们服侍是服侍谁？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什么？这里没有给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事物，只有一件，这一件就是主自己。服侍那个对象是主自己，虽然我们的神让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常常是把神的儿女摆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去服侍神的众儿女。或者在福音的服侍上面，神把许多的福音的朋友放在我们周围，好像在那一个服侍的里边，我们的服侍的对象就是这些福音朋友。当然这个是从眼见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对的啊。你不能说服侍者空空洞洞，你就在那里没有服侍的对象。空气不需要我们服侍，对不对？你不能在那里服侍空气，空气不需要我们去服侍。需要我们服侍的是人，从教会的成长这个角度来说是弟兄姊妹，从福音的传递出去的这一方面来说，那是福音朋友们。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这许许多多的服事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要求。这个严肃的要求是什么呢？乃是究竟我们服侍的是谁？在具体上面，你是面对着许多的人，但实际的上呢，我们服侍是服侍谁呢？除非我们不回到神的话里面去。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去，立刻你看见服侍的对象只有主自己。所以我们读这一节经文，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现在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事物我们会碰到了。那你说既然我们服侍的对象只是主的话，那我们平常服侍弟兄姊妹们算是什么？那是不是服侍？你说他不是，是服侍，他实在是有服侍。你说他就是服侍，好像又觉得不完整不完全。那在这中，在当然这个完全是一个认识的问题。那你说这个认识我们需要不需要确定呢？很需要的，很需要的。弟兄姊妹，你晓得现在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到我们这一个阶段，我们很清楚的能看见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把服侍工作看作服侍主，或者可以翻过来，他们去怎么去认识服侍主呢？就看有什么工作 我在那里能加进去，我就在那里服侍主。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好像很不容易把这一条界限弄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在心思上的确是需要很明确的认识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做服侍。虽然弟兄姊妹们，现在目前的光景你还没有进到或者传时间的服侍，也许主将来会带领你们这样的服侍，但最低限度在教会的生活里头，弟兄姊妹已经参与了教会的服侍，只是你参与的成分多还是少，你承担的那个责任是重或者是轻。但是不管我们承担的责任是重或者是轻，或者是我们要做的事物那个范围有多大或者有多小，这都不是问题。因为整个服侍的问题取决在我们里边，你用什么心意去向着主。那你说工作是不是服侍？你不能说工作不是服侍，但是你又不能说工作就是服侍。你说那个区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工作就是服侍，我工作就是工作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常常是叫人的那个心思好像受好多的扰乱。但是我们不能不碰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什么叫做服侍主？什么叫做服侍主？啊，这个问话，好像把我们带到一个很虚浮、很空洞的。你说服侍主就是服侍主吗？如果服侍主就是服侍主，那我们也不必来留意这个。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把它具体的一点来说一下，我们就马上碰到那个问题的焦点了。我们不说服侍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我们服侍主那个根据是什么。我们服侍主有个根据，那个根据是什么呢？如果服侍主那个根据准确了，那你做的就是服侍主，你的工作就是服侍主。如果你服侍主的根据是不明不确的，那你做出来的就是工作。不管你做的做怎么的成功，也不管你工作做了多大的多大的那个效果，工作就是工作。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了，服侍主的根据是什么？其实这个问和刚才所问什么叫做服侍主是一个问题，不过是用不同的角度来把它发表出来。那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已经听过这个话了，也许没有机会听过也说不定，但是应该是有机会听过的。什么叫做服侍主？服侍主就是服侍神的主的旨意。什么叫做服侍主？服侍主就是服侍主的旨意。那我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弟兄姊妹，你说我服侍主，那主是谁？主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这是很实际的问题。那是主是谁？什么叫做主？那如果说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听他的话，跟从他的话，去成全他的话。 或者我们不用话，我们说他的意思，那就更具体一点。你要知道他的意思，你就把他的意思做好，你把他的意思带出来，那这个就是服侍他的，他服侍他他的旨意。那这样的一个事实呢，也就是给我们领会了什么叫做服侍主。当我们能掌握了这一个服侍主就是服侍主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对什么就是什么是工作，什么是服侍，我们就有了一个基础了。特别现在的基督教发展到一个地步，你不能说他们的机构不庞大，你不能说他们的工作的计划不满了雄心，你也不能说他们所设置的一切没有意义，都是。但是摆带到主面前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把握说主接受这一切作为对主的服侍呢？当然人的道理有许许多多的说辞，说的很有充分的理由的。我举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是比较极端一点，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一些古里古怪的事当中的一件，不是只有这一件，那是许多古里古怪的事的一件。那是什么呢？那是同性婚姻合法。那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当然是有一批人在那里推动。那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们不必管他，我们要管的是这一许多支持这个作为一个运动来说，他那个理由是什么？他们那个表达是什么？我们看，虽然我们不看他们的宣传品，你没有看过他的宣传品，但是如果你留意到，有些时候在那个新闻的那个电视上面，你看到这些时事的那个传播，你看到他们在那里说同性婚姻是对的。那当然他表面上说了，因为有同性恋倾向的那些还是人，人就有基本的人权，他就可以应该是满足他的那个权利，那这是外边的理由。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宗教的理由，他们也摆出来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心思里面是很明确的，我们看到他们这样说真是哭笑不得，你哭又觉得为这些事情哭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你看到那种情形好像真是要你哭的，你说笑笑又好像轻视了他们，这个又不是神的儿女们该有的一种心思。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神是爱，我们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虽就超脱那个性别的问题，我们就有这个结合，完全合乎神的心思。弟兄姊妹，从如果你要说道理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一碰到实际你就看到这个是不可能接受的。如果你再回到神的面前来留意神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安排呢？显然就不是。对同性恋这一件事情来说，神是定罪的。在同性的婚姻的这一件事情，我们说的如果严重一点，是神咒诅的。 怎么能，你怎么能说这个摆出来就是合宜的呢？那为什么我这样提呢？就是你不晓得有没有在香港的报纸有没有说出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台湾有一个教会叫做同志教会，那当然这个同志不是政治上的同志，大家都懂，这个同志就是同性恋的那个同志，这个同志教会。那么前三个礼拜以前，他们就立了一个，我手上有我检查来的资料，台湾首位同志牧师案例就职。那丢这个里边呢，就说的这个新闻，然后就有这一个同志牧师的一个见证，他就说他有这个倾向，但是呢他也一直觉得不太合宜。那后来他就去说要奉献出来服侍神，他就进了一个神学。那在神学院里边呢，他说我为了要矫正我这一个，我特别去去和一个姊妹交往，盼望这样来矫正他的性向。但是他说的话，你喜欢看，待会你问我拿来看。他就说，我发觉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也就和那一个姊妹催了。但是他心里面还是背着一个重担。那结果他进了神学院，毕业了在念那一个硕士。那一个教授就跟他说，讲到同性恋不是罪，那一刻，他说教授说同性恋不是罪，他就释放了。那他的后来呢，也就接受案例做这个同志教会的牧师了。弟兄姊妹，你看到？在他的立场上面，他就说他是侍奉神。你说这个是不是不侍奉神？凭什么说这样叫做侍奉神呢？不是在那里说做一点工作那就是侍奉神，挂一个基督教的招牌在那里就叫做侍奉神，不是这样的。那因着这个事情，那个记者去访问他们这个台湾的，他们是那个长老会的台湾长老会的总会下的一些人有点关系，就访问他们总会的负责人。总会的负责人就说，我们并没有差遣那几个人去给他们按手，不过这个事情不需要大惊小怪，因为早晚教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那意思就是说，早晚教会就要不得不接受这种光景。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了，这就是现在基督教里边，不能说是普遍的情形，你是看到基督教里头的一个趋势。从这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其他许多其他的事情。你说，如果他们完完全全集中的力量来做这个那个那个那个，他们所做的比任何人的做的火热，比任何人的做的有结果，也成功。我们能说这个是侍奉吗？当然，人家说你又不是神，你怎么有这个权柄去判断这个是侍奉还是不是侍奉？谁说是侍奉，你也你说不是也没有用处。但是我们说那个不是侍奉，那根据什么说那个不是侍奉呢？就是神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 说学术一点，那是神的旨意，我们凭着神的旨意来说出这些是宗教的工作，但是不是侍奉神的事物。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观念我们在神面前要很明确的要有，侍奉神是侍奉神的旨意。我们也晓得，就那这样神的旨意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经过了那个神永远的计划还是神永远的旨意啊，计划也好，旨意也好了啊，意思都相差不远，你们一定懂。神并没有很许许多多的旨意，但是神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但是这许许多多的工作都是为着要成就他的旨意。那他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神实际的那个最高的那个目的来说，那是神的儿子被安在万有之上做元首，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要把万有都从背弃神的那种光景带回神的面前，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的，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个是神整个的计划里边做工的那个内容，有何时说是真神做工的那个方向。如果我们能很清楚能掌握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服事。那既然是这样，这就牵涉到我们学房的安排。学房的安排，弟兄姊妹，你都能看到一件事情，一个大方向是把神的儿女们带回神的话里边去，把神的儿女们带回神心意的里边去。你直接去看神，学房里边我们没有名教授，学房里头没有什么大人物，学房里边可以说按人来看什么都不是，但是学房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说我们愿意回到主自己的面前去寻求明白主的心意。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领会的这些事情，服侍神乃是服侍神的旨意。因此你要服侍神，你先就碰到两个很具体的很根本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你服侍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主，这是提到我们对主的权柄的认定的问题。如果我们真实的是认定他是主，那么我们对于他所表达的一切，我们不能向他提意见。我们现在是活在民主时代，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有声音，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的声音。我们承认不能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在人的当中，但是呢，你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你就不能把这个心意也带进来了。在美国，我去 接触到有一个白人的聚会，这个白人的聚会啊好大，有两三千人，他们呢非常非常的爱主，也非常非常的高举主。那么我们就觉得有一个想不通的问题，想不通的是什么？哎，我在美国，他们自认是民族教育的那个先行者啊，一点点的事情一碰上来，他们的反应就是说 ，not fair。听说你懂得什么叫做 not fair？ 但是这个是他们心思里面所平任何事物，他们那个反应都是反应这一个。我有我的一份，你不能强迫我，你不能叫我受亏损，而我也必须要接受你们的尊重。你不能光是要求我来尊重你。那当然，这个在美国人的心思里边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了。这个，但是这一个我刚才说的那一个聚会，他们一切都按着主自己的话来跟随，这个是我们弄不清楚的。而这一个弟兄就跟他们的长老有一点的交通，他就上他问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平常一切事情都说民主，那在教会里头你们怎么处理这个民主的问题？那个长老回答得非常好，他说这人中间的事情就民主，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必须要认定是神主，只有神是主。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对的，非常准确的。那是当我们在作为一个愿意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不管我们的服侍的岗位是在什么地方，服侍的范围有多大，这个我们不管。只要你说我是愿意来做来服侍主，那你就要确定主是谁。你确定了主是谁，一切就是根据他。那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了。一切既然根据他，那就是我必须知道他想的是什么，那就是神的旨意的问题。因为你必须知道神在想什么，你才去满足神所想的。那你怎么知道呢？这就是我们追求去认识神的心意。从哪里去追求呢？从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语上面，神向人毫无保留地发表了他心里所想的，那我们也就从他所发表的，那就是神的话了，就圣经里头的话了。要好好地追求认识，你能掌握了、领会了、明白了神心里所想的是什么，那我们的跟随就有方向了，就有目标了，就有内容了。那就是我们在学房里头，我们的那一个目的，我们不是在那里寻求什么智慧的言语，我们也不是在那里寻求什么高深的人间的学问，我们只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就是明白神的心意，好叫我们的服事有明确的根据，来叫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完完全全的给神接纳。那这是我们在学房里边的学习的里边我们十分的盼望弟兄姊妹们也能体会的这一点的我想下午我只是就是把这么一点点的意思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